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7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看电视。看电视可说是个老问题了，大多数同修都面对过这个问题，都处理得比较好。可有少数同修至今仍放不下看电视的心，我想谈一点我的看法。从法中我们知道，修炼是讲究良性信息的。而现在末法最后时期的电视节目也败坏到最坏的地步了，已经成了意识形态的垃圾场。那么从修炼的角度看，看电视一定会给修炼人带来严重的污染。你只要打开电视机，你不看它也要污染你的环境。有的同修不认为都是不良信息，说这是传统文化，那是客观报道，这是历史故事，是国外的，不是党文化。还有的说虽然看电视，但对什么节目都不执着。其实作为修炼人，你只要稍微想一想就不难看明白，人的思想、人的观念、变异的一切、败坏的社会现实、满身业力的人，一切都是假象、党文化，哪个节目能免俗，你就明白了。至于你有抵抗能力，想一想离三界近的神都要换班，神的状态都抵挡不住污染，何况你一个修炼中的人。记得一个同修揭发洗脑班时说，那个洗脑班每天让你端着茶水看电视，就把同修转化了。为什么？其实站在高层次上看，都是低下的、肮脏的、人的那点东西，都是修炼人要修下去的。往高层次修炼的人能感兴趣吗？你在这里存在的目标是什么？现在同修们都有体会，要修去各种执着、欲望很难，得吃很多苦，费很大劲。有个同修甚至用闭锁的办法不让情欲发挥作用，可是客观环境有种种因素会勾起和增强修炼人的执着和欲望。现实中电视的特殊性对人构成了很大的诱惑和污染，勾起和增强执着心的作用非常严重。一个画面、一段音乐、一个动作、一句话，甚至一个眼神打到我们脑子里，都是污染，都是麻烦。你要总看，形成了巨大顽石，什么时候才能修下去啊？大家知道勾起和增强执着心在修炼中是被看成是很严重的事，是要坚决避免的。道家修真要清修是有道理的，很多同修都发现看完电视后学法走神，练功入不了境，干扰是很大的。至于有的同修说多知道点事对讲真相有好处，我想真要有点好处，代价也太大，得不偿失。真想多知道点什么，我们的大法网站的资料足够你看的了。其实真正讲真相好的，依靠的也不是这个。电视上来的信息，你稍把握不好，还可能被常人抓住活把子，还不好解释呢。看电视无疑是耽误时间的，正法已到了最后，修炼人的时间太珍贵了。正实法救度众生多少事啊，哪有闲时间看电视？一个每天像睡眠挤时间的修炼者看电视，说起来都是笑话。 知道危害了，是不是一戒了之，不管了？还有没条件戒的，家里常人要看，躲都躲不开的。我觉得看电视这个环境也有我们修的，比如通过自己喜欢看什么节目，可以比较容易的找到自己各种执着、观念等。你把握不住自己，约束不了自己，放不下看电视的心，可以查一查自己的修炼意志、修炼状态，是不是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使命？不看电视就感到孤独、寂寞，是不是太安逸了？觉得电视说的有道理，迎合了自己什么常人的理？知道看电视不好，明知故犯，为什么对修炼这么不严肃？不看电视家里常人不理解，为什么不会解释？自己能不能用正念医治家人也不看，能不能修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一心不动等等？其实只要我们正念正行，看电视的环境也会向好的方向转。戒了修了，我们还要正视电视机，装个锅收看新唐人，配个 DVD 学法、看神韵、看其他资料，制作光盘的，还可以用来检查质量等等。家里的常人得救了，电视机这个生命成了法器也得救了。如果邀请亲朋好友来看，就救了更多的人。其实我在这个问题上也修得很差，反反复复修了多年。当我看到有的同修还放不下看电视的心时，我能理解，但也心急。最后让我以一首诗表达自己修这个心时的一点感想，并做结尾吧。看电视，百家讲坛，风格各异，迷蒙时兴奋，清醒时无味，刀光剑影，峰回路转，糊涂时过瘾，理智时后悔。俊男靓女，悱恻缠绵，动情时温馨，禅定时难过。历史体育，燃烧激情，激动时兴奋，平静时叹息。迎合执着，勾起邪念，接受垃圾，增加恶业，邪灵串身，烂鬼横行，众生泪满面，众神把气叹。
下面请听北京大法弟子的文章。警惕莫被安逸心所毁。安逸心对修炼人来讲，犹如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它一点点的不知不觉地蚕食着修炼人的意志，消磨修佛向善的宝贵时光，不让修炼人精进。有些学员就是被安逸心所毁，掉下去了，让师尊痛心。什么是安逸心呢？查字典，安是平静稳定，逸是安闲安乐。词典对于安逸词解释是安闲舒适，这哪是修炼人的状态？这还怎么修啊？哪有修炼提高的环境？说白了，安逸之心就是享乐之心。人世间享乐有两种，一种是追求感官刺激的物质享受，一种是安闲恬淡舒适平静稳定中品味生活，乐在其中。前者是偏向物质型的，后者是偏向精神型的。我们修炼人知道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后者自谓比前者更高雅，但是不管哪一种，人活在世上，从帝王到平民百姓，或多或少都有安逸之心，或多或少都在追求享受这安逸。安逸之心属于常人，不属于修炼人，是修炼人要去的心。它不像其他的执着心那样抛头露面，容易被人发现抓住，而是极其隐蔽低调，无意引起修炼人注意，所以它的危害也就大，害人不露痕迹，精进才能看见那些痕迹。修炼一方面是吃苦，另一方面是悟。安逸心不让修炼人多吃苦，不让修炼人悟。不信咱们就找一找，保证能找出好多。比如在吃苦方面，今天干活累了不练了，今天怎么这么困不看书学法了，看也白看，还差两分钟再躺一会儿，再看表十分钟过去了，正念发不成了，还差五分钟到集体练功时间，再躺会儿，结果睡过去了。天下雨了或下雪了，外面的风太大了，就不出去讲真相救人了，承受不住病业的痛苦，吃药打针住医院甚至动手术，
这不仅涉及苦，还有悟，不敢向陌生人讲真相，劝三退，怕被构陷，受不了牢狱之苦，因素太多。同样有悟，的确720后迫害的残酷，环境的险恶，尤其北京这个邪恶的中心，都给修炼者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那颗心是真苦啊。我就曾对一同修说，720以后我的心就没有真正的轻松过，很少有乐呵的时候，就是笑的时候也是沉甸甸的，带有苦涩味儿。写到这儿我才意识到，这话的里面就隐藏着对过去安逸生活的留恋。有的学员也没遭到什么迫害，就因为承受不了这种苦而放弃修炼或转向其他宗教，其中还有怕心。这里只举出其中带有普遍性的一点点，修炼人的这些表现都是安逸心促成的，它就躲在背后起作用。在悟的方面这么难，有几个人能修上去啊？给自己的不精进找借口，不想改变安逸的生活状态。你看谁谁做得那么好还死了，存在法理认识不清的问题。有个同修遭迫害回来后，三件事只做两件事，在家学法练功发正念，后来因承受不住病业的迫害，做了某器官切除手术。出院后他不悟自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反而说修了这么多年了，十几年了，修来修去连祛病健身还没达到，很消沉，差点不修了。在钱的使用上，有同修买房买家电，请客下饭店，常人中的礼尚往来，以及用在孩子身上的花费都舍得花钱，而用在正式大法上却吝啬得很，连自己平日里用的 MP3 U 盘电脑都是同修长期无偿提供的。还有的同修对钱格外精明，买卖中讨价还价中让常人都自愧不如，不但不吃亏，还多少得点便宜，占了便宜还到处张扬，为了块八毛的出来进去好几趟，甚至几天，浪费了正法救人的宝贵时间。也有的同修本来自己和家属都有退休金，基本生活没问题，但对外来的钱物来者不拒，拿回家不是用在修炼或是救人上，而是用在改善家庭生活上，其实也是安逸心促成的，钱多点儿，生活就能得到改善。当然还有其他心，在对待亲情上，尤其老年同修对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的疼爱真的影响修炼，几天不见孩子就想得慌，把很多宝贵的时间都用在哄孩子陪孩子玩上，有的索性搬到儿女家住，孩子都上幼儿园了还脱不了身。当然这里有自个儿愿意的，也有迫于无奈的，看在看孩子的份上，儿女也格外孝敬，隔三差五的买来好吃的穿的供着，还时不时的领着逛商场下饭店，平时家务活又有保姆干，开始还有些不习惯，也为耽误修炼着急。这种情况也有安排好的，受点影响但不大，可是时间一长，安逸心就起来了，渐渐疏于修炼而不再自责，其实就是安逸心阻挡着，不让我们在法理上悟，因为一旦悟到，修炼人就会用法理归正自己，在正念的作用下，安逸心就会被清除，所以他看准你的执着，让你使劲执着。可见安逸心不让我们修炼人吃苦，在安逸中消磨我们的意志，使我们不精进，安逸之心不让我们悟，让我们修炼人失去正念，退回到常人中。邪恶就是要用安逸心把我们拽下去毁掉，不让我们修成。尤其在北京，生活水平比外地高，条件好，大都比较富裕，吃的用的玩的五花八门，应有尽有，还有各种优惠待遇等方方面面，时时刻刻都存在着诱惑与考验，一不留神就被安逸心俘虏，混同于常人。所以对安逸之心要时刻保持警惕，一经发现立刻去掉，否则它势必使我们修炼人前功尽弃，自毁而不知。它隐身在我们生活中修炼的方方面面，和我们尚未修去的所有人心执着心纠缠着一起，把我们往下拽，所以必须把它修去。越是最后，安逸心起的作用越大，我们越要警觉，越要严肃对待修炼，越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放松。 特别是生活在北京的大法弟子和外地来京打工走亲戚的大法弟子更要加倍注意。外地同修称北京是个大染缸，说好多同修来北京一段时间后就掉下去了，只是一个劲儿拼命挣钱赚钱，不再精进，有的放弃精进，实际是为以后的安逸生活打基础，还是有安逸心在起作用。好在我们大法弟子有师在有法在，只要我们时刻记住自己是个修炼人，按着师尊的教诲，按着大法的标准对照衡量要求自己，就一定能去掉安逸心，就一定能精进，就一定能走好师尊安排的正法修炼路。我们现在还是人在修炼，又在常人社会中，安逸之心人人都有，多少程度不同而已。有安逸之心不可怕，关键是我们如何清醒地识别它，抑制它，战胜它，去掉。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体悟大道无形。历经多年风雨历练，近年才越来越体悟到大道无形的广大与无边法力。每个人在常人社会中都有那么一个职位和角色，都与社会各领域、各阶层、各类人物有着方方面面的接触与联系。立足于常人社会，摆正生活工作与修炼的关系，走正大道无形之路至关重要，那是我们这一法门修炼的根本，也是大法弟子从人走向神和正实法与救度众生的基础。大道无形之法理贯穿生活、工作、修炼的各个领域，方方面面，符合这种形式，修炼的路会越走越宽，反之会被旧宇宙因素制约，会越走越窄越艰难。长久以来，我每天都在学法，却未真正的领悟法的内涵。虽然身在常人社会，却在内心深处与常人社会对立、抵触和回避社会。我个人走出这种心理困境的过程也很艰难，有时似乎明悟了法理，但时而反复。然而当我真正悟到这一切的时候，学法时法理就在不断的展现，几乎师父的每一篇讲法都在告诉我如何运用自己的工作之便和所学之长去正实法救人。我在文化部门工作，涉足文学艺术领域，无论工作状态还是时间上都较为松散，由于没有理解好法对自己的要求和肩负的使命，不能用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混同于常人，时常不去单位工作，觉得常人的一切都不重要，只有修炼才重要，滞留于个人修炼的认识，怕被常人社会污染，怕在常人堆里掉下去。文学艺术界的研讨会不去参加，各类活动和展览出于应付随便的拿几幅作品，还认为放下了名利，朋友同学同事家人的各类应酬尽量回避，觉得浪费时间，对亲友日渐疏远。在常人中曾一度被认为颇有才华而深得各界敬佩，而今一位同行对我十分不解，你对一切都没有追求了，也不上进了，这人不完了吗？我却不以为然，没有考虑到自己的状态对法对社会的影响，用人心观念想当然的去自己认为的修炼，人为的破坏了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之路。师父说，很多学员只知道练功学法是修炼，是，那是在直接接触法的那一面，而你在实修自己的时候，你所接触的社会就是你的修炼环境，你所接触的工作环境、家庭环境，那都是你的修炼环境，都是你必须要走的路，必须面对的，必须正确面对的，哪一件都不能敷衍。最后走过来了，师父给你们安排了这样的路，你们怎么走过来的？这一切最后不能不看的，在修炼过程中对这些也不能不看的，所以哪件事情都不能够忽视。说到方便，人修炼可以不出家，不入深山，不脱离世俗了，可是从另一方面讲，这一切却造成了另外一个难度，你得做好那一切，哪方面都得做好，你才能走出来。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唯有真正悟到法理才能展现，才能在实践中在法理指导下做好。 我意识到自己肩负和承载着更大的使命，救度文学艺术界人士，他们能否明白真相得以救度，那是他们及其对应的天体能否走向未来的关键。当我悟到这些时，我所处的环境一切都随之变化，单位换了新的名称，增添了新的项目，电脑及各种设备，给我与搭档配备了专业相机，报纸副刊我参与了编辑工作，我的专业技能在几项活动中得到领导同事的赞赏。当单位年底共餐时，领导坐在我身边，在众人面前对我的工作才华及为人给予肯定，对我的个人信仰表示尊重。我的文学作品开始日渐报端，一组艺术作品在全市一家喻户晓的报刊登载，同事昔日各界友人打来电话，对我的文笔及艺术作品不减当年表示由衷的欣慰。大法要求我们舍尽一切人心，却不是舍尽一切外在形式，能否走好大道无形之路，那是给未来开创的人成神之路，是未来的参照与需要，关系到未来整个宇宙大穷体系的圆融。越来越体悟到大道无形这种无形的形式的广大与玄妙，也越来越体悟到师父以此形式挽救各界众生的浩荡洪恩。总统可以修炼，工人农民可以修炼，收废品行当可以修炼，大法不看团体、职业、受教育程度等等等等，只见人心。大法弟子置身社会的每个细胞，如果每个大法弟子都能在自己的领域里扮演好我们各自的角色，那么大法会深入人心，会有坚实稳固的基础，会不知不觉的壮大，未来将有更多的天体大穷得以更新。法轮大法大道无形，却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法力无边。从某种意义上说，99年720时期，我们从人中走出来，放下了人中的一切，在住持正法中历经风雨磨练，我们又回到人中，又重新拥有了人的一切有形生活和工作形态，但是我们再也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而是神在人中，念在方外，一切尽在无中。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与爱指责背后议论同修的学员切磋，关于指责同修给被指责同修带来的磨难，以及给整个带来的干扰，很多同修对此做过清晰的交流，但我发现周围有些其他方面做得很好的同修对此并不重视，依然爱指责背后议论同修的不足，所以我想和爱指责背后议论同修的同修交流一下，谈一点个人认识。从人的层面讲，这类同修往往心直口快，大大咧咧，不拘小节，或者是受教育程度较低，容易忽视表面文明、表面修养。当然这些特点在正法时期也有它的好处，比如观念较少、障碍小等等。由于旧宇宙相生相克法理的制约，一件事情有好的方面，同时也一定存在坏的方面。相生相克的理以后会发生变化，选择精进要旨，为谁而修。在这儿我所说的指责背后议论同修，就是这些特征中带来负面影响。可能这部分同修内心认为只要做好救人的事，其他无关紧要，因此对此并不重视，或者是指责议论同修的行为已经形成自然了，自己觉察不出来。实际上这种行为背后隐藏着看不起同修的心、分别心、不负责任的心、不愿按照法的要求修口等人心。在大陆生活的同修长期以来生活在邪党有意造就的充满邪灵毒素的氛围中，邪灵毒素已渗入每个人的细胞中，这种行为实质上根源于邪党骗、煽、痞斗等因素。我悟到，当宇宙众神在决定销毁这个破坏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邪党恶灵那一刻起，师尊，你把我们身体中的邪灵毒素清除了，但我们一丝一念中还在无意中认可邪灵毒素，得靠我们从法中认识到师尊才能给我们解决。也就是说，这种邪灵毒素或多或少仍然干扰着大法弟子，所以说指责背后议论同修，实际就是同修未修去的人心被各党邪灵因素所操控加强，从细微处 不显山不漏水地迫害大法弟子，干扰大法弟子形成一个整体，从而干扰师尊正法。指责背后议论同修，对同修双方来讲都是两败俱伤。他不仅给对方同修造成干扰，正如同修曾经说过的，指责如刺在同修身上的利剑。其实对指责背后议论同修本人来说，也是百害而无一利，因为这种行为不符合法，所以也会导致自己在这一点上不能升华上来，久久徘徊在一个层次中，甚至还有可能因此而掉层次。师尊在转法轮中讲，当他骂别人欺负别人的时候，他就会把德扔给人家，人在做不好事情的时候就会损德。我悟道，尽管指责背后议论同修从表面看没有骂人那么坏，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指责背后议论同修确实是做坏事，因为他不仅间隔被指责议论的同修，使其孤立起来，甚至有可能由于传言使其成为众同修议论指责的焦点，其实是在向外推同修，这个罪过可不小啊。同时他也间隔指责议论同修的本人，使这些同修难以融入师尊正法所造就的大整体中，他起到的是旧势力亲自下手干扰都难以实现的破坏作用。从这一角度讲，这还真不是一件无关紧要的坏事，因为这种行为不符合法的要求，恰恰正中旧势力的意愿，起到的是干扰师尊正法的负面作用，因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另外，师尊在转法轮中讲，人与人之间有矛盾，你好啊，他不好啊，你修炼的好啊，他修炼的不好啊，这些本身就是矛盾。咱就说一般的，我要干什么干什么，现在这件事该怎么做怎么做，可能无意中就伤了谁，因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都是很复杂的，可能无意中就造了业了。从师尊讲法中我悟到，当我们背后一遍一遍地津津乐道于同修的不足，热衷于传言同修的是非，就等于自己不断地在造业，主动索取黑色物质。因此，当我们指责背后议论同修时，其实是在无知中主动失德，主动造业，在不知不觉中自己给自己制造修炼中的障碍，增加修炼的难度。况且修炼越到最后，法对我们的要求越严格，当我们指责背后议论同修时，旧势力在另外空间他可看得明明白白，他可能也会伺机干扰我们，给我们修炼造成磨难，这样就有可能使指责背后议论同修的本人长期陷在某种形式的磨难中，使同修不能完全走正师尊安排的修炼道路。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对师对法不敬，也会成为邪恶迫害的把柄。大法弟子都知道，敬师敬法是非常严肃而重要的事情。敬师敬法应该是一个修炼者发自内心的对师尊和大法的尊敬，无论在任何环境下都不会做出背叛师父和诽谤大法的事情，而不只是流于表面形式。特别是从720之前走到今天的老学员，人人都应该清楚这些年来师尊给予了我们什么。我们今天在世间所拥有的一切，包括生命，哪一样不是师尊和大法给予的呢？而师尊费尽千辛万苦，还要把我们渡成神，永远超脱人的轮回生死。如果我们今天能真正认识到这些，就会发自内心的敬师敬法，无论如何也不会做出否认师尊和诋毁大法的事情。那么那些被邪恶抓进劳教所和洗脑班的学员，还会写侮辱师父诽谤大法的所谓三书吗？近年来我们这里一些学员出现的一些不正常的状态分析， 有的就是在这一点上做错了，还迟迟认识不到，不知悔过和弥补，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有几个学员被病魔迫害离世，他们其中有的曾说过对师父和大法不敬的话，有的是在自己或家人遭迫害时骂过师父和大法，另一个学员在劳教期间积极配合邪恶，骂师父骂大法，踩师父法相，出来不久就得了脑瘤，据说开颅做手术花了10多万元。还有一个常年在病魔中走不出来的学员，当时在被迫害期间也骂过师父和大法。这些学员在后来的修炼中一直没有真正认识到辱骂师父和大法是多么严重的事情，即使是在被迫的情况下，也是在出卖自己的良心。当他们处于磨难的时候，有同修给他们指出来，他们一再避讳掩盖着，不敢正视，不能发自内心的向师尊悔过，请求原谅，并在以后的正实法救度众生的过程中洗刷耻辱，弥补罪过。有的直到离开人世也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师尊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到，我刚才讲的这些法都是在讲一个问题，作为师父从内心讲，你们对我尊敬和不尊敬啊，我根本就不在意。我当初度你们的时候，有很多人还在骂着我，在听课的时候就有骂着我听课的，我不在意，我就要把你度成。也就是说呢，你们对师父怎么样，师父心里根本就不在意，我不会被任何宇宙层次因素所带动。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们要是对师父不尊敬的话，按照宇宙的理讲那是错的，那么旧势力就会因此而钻空子毁掉你们。他们抓到了最大的毁掉你们的把柄，因为他们看到了我度你们的整个过程。今天的人类呀，其实不是因为正法早就毁掉了，人类的思想标准已经在地狱以下了，是因为正法我赎了三界内一切众生的罪。那么大家想想，就我们学员而论，我当初等于是从地狱把你们捞起来的，我真的替你们承担了你们犯下的千百年的罪。不只是这样，我因此还要把你们度成神，在这过程中我对你们费尽了苦心，同时呢，因为你们要成为那么高的神，我就要给予你们那么高神的荣耀和你们那么高层次上所具备的一切福分。开天辟地，没有任何的神敢于这样做，也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情。旧势力他们虽然左右着这件事情，想要按照他们的做，你们知道吗？旧势力的一切生命对我佩服的是五体投地的，他们虽然给我正法制造了一些个障碍，可是他们却从来不是直接针对我干什么坏事，因为他们是尊敬我的。所以对我们有些学员呢，一时糊涂，心态不正，你们想一想，你们一旦对我不敬的时候，旧势力就会下狠手，他们认为这人太坏了。从法中我们体悟到师尊的宏大慈悲，即使有学员做了背叛师父和大法的事，师父也一再给机会。师父不看一个修炼人或世人一时的表现，正法没结束之前给每个人重新做好的机会。那么作为一个修炼人来说，如果在被迫害中做过这种对师尊和大法不敬的事，千万不要以为出来写个言不由衷的声明就万事大吉了，必须得能真正从内心中痛悔自己的罪过，在今后的修炼中努力洗刷耻辱，加倍弥补才行啊。如果今后个人不好好的在这方面修自己，旧势力的因素仍然会虎视眈眈地抓住把柄迫害你。所以提醒那些长期处于磨难中的同修，也要查找一下是否对敬师敬法存在着问题。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万古元的文章，不能用常人心做三件事。记得天津市一位同修2004年的时候从劳教所出来没多长时间，就因为在公交车上讲真相被邪恶绑架，并第二次被非法劳教，又一次遭受了严重迫害。当时看到这个消息就很内疚，因为之前我看到了他的一个严重执着心而没有提醒他， 而他的又一次被邪恶迫害，可能有他不注意安全的因素，但很可能跟这个执着心有重要关系，被旧势力抓住了把柄。2003年的时候，我和他都在天津蓟县虞山劳教所受迫害。虞山劳教所迫害大法学员的手段是令人发指的。有一次同修们在一起的时候，有同修问他，从劳教所出去后他要怎么做，意思就是要不要继续发资料讲真相。他用一种很敌对很仇恨的态度做了回答，原话我记不清了，大意就是他们把我折腾成这样，我当然不能善罢甘休。我当时很清楚地看到了他的那种类似于常人报仇雪恨的执着心。当时大家都遭受了严重的迫害，处于一种难言的痛苦之中，我不忍心给他指出来。这种不忍心当然也是一个常人心，认为他自己会慢慢认识到，直到他又一次被迫害后，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用什么心去做三件事，这是根子上的问题，关系到我们是否是真正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极其的严肃。我们只能抱着救度众生的愿望去做三件事，这才是安全的最大保证。因为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在看守所、劳教所、监狱等邪恶势力的黑窝，很多大法学员都遭受了严重的身体和精神上的迫害，有极少数学员因而对那些恶警和共产邪党产生了一种仇视心理，从而在以后不自觉地用一种仇恨的态度去讲真相、发正念，这是严重的有漏。这种执着心极容易成为旧势力迫害的把柄，因为旧势力把大法弟子的个人修炼圆满放在第一位。尽管我们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但自己的执着心总得去掉。如果抱着一个纯净的心态去注视正法，才能在修炼的这条路上走得更稳，才能减少很多不必要的干扰和麻烦。不管我们发真相资料、打真相电话、面对面讲真相，还是曝光邪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救度众生，而不是为了发泄私愤，更不是为了推翻恶党。解体恶党是为了解救被恶党绑架的众生，而不是以推翻恶党为目的。李洪志老师告诉我们，你什么都不要想，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各地讲法二，2003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讲法。我理解任何一个常人心，不论是怕心还是仇恨心、显示心等，都是和宇宙特性真善忍拧劲儿的，从而相应的会带来麻烦，因为一切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旧势力迫害大法弟子，也是针对大法弟子有漏的常人心来的。什么都不要想，说起来容易，真的做起来就有难度，因为那是心性的真实体现，是执着心去干净之后的自然状态。当我们真的修得很纯洁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多麻烦了，因为宇宙的特性不允许。反过来说，当我们遇到麻烦和磨难的时候，一定是自己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了，所以要向内找，向内找，向内找。向内找也应该用纯净的心态向内找，如果你抱着不要麻烦和磨难的想法去向内找，那又变成求安逸心了。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几篇文章。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神韵光盘及其他真相资料当面发放效果好。正法修炼已经进入第12个年头，在99年720开始的时候，邪恶铺天盖地，世人都被邪恶控制着。大法弟子为了让世人明真相，采取写标语、贴粘贴、撒真相资料等各种方式，让世人逐渐地明白了真相。正法形势突飞猛进，现在正法形势与当年720开始的时候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大法弟子经过这十多年的锤炼，心性也在不断的升华。面对面的讲真相，当面送光盘，当面送真相资料、护身符等，已经成为多数大法弟子讲真相的形式。
然而有的同修不敢面对面给陌生人讲真相，不敢面对面发真相资料，不敢面对面发神运光盘，不敢当面给世人护身符。大陆过年期间，同修就在楼道内捡到 PVC 福字吊坠，有的同修就把 PVC 福字吊坠撒在楼道里，同修看到几天都没有人拿就捡回来了。 PVC 福字吊坠成本较高。在2010年神运光盘发放期间，资料点同修建议最好当面给，有的同修看到建议之后就很激动地说，要是不让我撒，我就把神运光盘都退回去。这里不是想指责同修，我们修炼这么多年了，怕心总得要去，不能总抱着怕心不放。师父给我们讲了相由心生的法，现在世人的表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法弟子的心性，大法弟子本身都不能堂堂正正，都不能把自己正实法的事看成是宇宙中最神圣的，还在抱着怕心去撒资料、撒光盘、撒护身符。世人拿到带有这样信息的真相资料，世人能没有怕心吗？世人能接受真相、明白真相吗？话又说回来，正法进程师父推得这么快，而我们带着怕心能圆满吗？想想自己是不是会拖延正法进程呢？当然不是说真相资料、光盘不能撒，在边远山区、广大农村，或一些从安全角度考虑不宜当面给的人，这些可以采取撒的形式发放，但不能因为自己有怕心就找借口去撒而不当面发。怕本身就是执着心，是很强的执着心，是修炼人必须去的执着心。怕心是人走向神的死关，见经文走出死关，所以这个怕心必须去掉。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关系网，如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邻居等，开始时可以先从这些人当中当面发放，逐渐的再转向陌生人。如果每个大法弟子都负起责任来，把自己的关系网都讲到了，中国大陆不知道真相的人就剩不下多少了。去怕心的过程，很多同修的交流文章都谈过，怕心的根子就是畏私畏我。若能领会到师父的宏大慈悲，体会到救人的紧迫，怕心就会逐渐去掉，最后由慈悲心取代怕心，就修出来了。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湖南大法弟子吕梅的文章，恶意而来反而载真相而归。曾经有三名610中共专职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的便衣到我家，企图将我绑架到洗脑班。我把他们当作需要了解真相的众生，边讲真相边发正念，清除邪恶因素，不仅使迫害好人的企图没有得逞，也使得参与迫害的人明白了大法真相。2007年夏天的一个中午，家里突然来了三名男子，610的便衣，用 ABC 代替。我边发正念边微笑着说，你们来了，有什么事儿吗？ A 说，省里来通知要你去参加学习班。我严肃地说，我只学习法轮功，学习法轮功是叫人做好人，不去学邪党害人。这时 B 接到电话，边说着他们现在的位置边往外走。 C 对我说，把你的孩子安排一下，要不我们来安排一下你的孩子，或把他们送给亲戚照顾。我丈夫已故，小孩大的19岁，小的只有7岁。我立刻严肃地对他们说，我的小孩不需要你们安排，他们现在谁也不要，只要我，我没有做违法的事，我不会跟你们去。这时 A 与 C 就和我聊一些家常，企图麻痹我的主意识。我一直发正念，跟他们讲真相，想他们也是被恶党蒙蔽的人，也是要去被救度的生命，不能使他们对大法及大法弟子犯罪。我想起师父讲的法，这时就听见了从另一间房里传来女房客的声音，老板娘，他们都被你同化了呢。 A 随着声音走过去说，要看一下我房子的结构。 B 并问那女的说，她是否天天给你们洗脑啊？她笑着说，我们没被洗脑。 A 走出房间，出去看我另几间房子。 C 笑着说，你这房子不错呀。我笑着回答道，那更说明法轮功是好的呀。恶党利用电视媒体造谣欺骗民众，说学了法轮功的人没亲情，不顾家庭子女等。而我修房子是为什么呀？不就是为了我的孩子吗？不就是为了这个家吗？要按照邪党说的，那这些年我的亲人还不被杀光了吗？可我的亲人不但没被我杀，而且还活得好好的。我们的师父说了，当然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修炼，孝敬父母，管教孩子都是应该的，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与人为善，何况你的亲人，对谁也一样，对父母对儿女都好，处处考虑别人，这个心就不是自私的了，都是慈善之心，是慈悲。转法轮。 C 笑着说，看来你的心态还不错。我笑着说，学法轮功本来就不错啊。他也笑着说道，如果等下车子来了，他们非得强行把你押走怎么办？我们也是执行公务啊。我立刻严肃地说道，最好不要这种事情发生，否则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他手摸着下巴不吱声了。这时我想到，只有我们大法弟子才是这个世上的主角，我们要正一切不正的因素。于是我立刻对 C 说，现在有两条路摆在你面前，一条是跟恶党败坏下去，另一条是快走回来，别毁了自己。他点了点头没做声。我接着微笑着跟他说了一些其他地区和他们同样职业的人在了解真相后站在正义一面并保护大法弟子得福报的案例后。 A 走过来了。我说，人们常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如果哪个家庭成员对家人犯了罪，执法人员要来惩罚犯罪者时，他会说这是他们家的事，有家规对待，不归国家管，这能行吗？现在江某某流氓集团犯了国际上定的三大罪行及酷刑罪、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难道你们能说这是我们国家的事，与国际上无关吗？自古以来，君王犯法与庶民同罪，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犯罪的首恶江某某也绝对逃脱不了国际法律的制裁。你们也知道法网恢恢，我现在更要告诉你们，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你们不要再犯法。 A 男子插话道，你们怎么总是听到这些消息，我们怎么没听到？ C 接着说，有国际法庭。我笑着说，你们当然听不到，因为邪党封锁了一切真实消息，除了我们法轮功告诉你们之外，你们很难获得真实信息。你们想一想，江某某在国外被起诉一事，他能主动回国公开说出来吗？江某某与中共相互利用迫害法轮功，什么时候承认过自己的错误？他们利用电视造谣导演的那场天安门自焚伪案，欺骗了多少世人？他们怎么不利用电视向全世界人民认错呢？因为他就是邪，就是毒的，你叫他不毒人他做不到。然后我劝他们赶紧退出邪党组织。 C 笑着说，我们回去考虑一下再决定吧。这时 A 对着 C 说，我们回去吧。我笑着说，吃午饭再走吧。不用了，他们边走边笑着回答。外面天气炎热，我跟了出去并笑着对他们说，我把伞拿给你们，免得被太阳晒。他们笑了笑说，不用了，谢谢，我们是开车过来的，天气太热，你回屋吧。我慈悲地看着他们两个慢慢消失。整个过程中，我一直把他们当作被救度的众生看，表面上我们也谈笑风生，可在另外空间里却是正邪大战， 在交谈中我面带微笑，心里发着正念，毫不客气地铲除另外空间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再说 B， 自从他接电话出去后就再也没回来过。一正压百邪，一场邪恶的阴谋就这样在正念讲真相救人的过程中被解体了。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谈坚持用真相币救人的经验与体会。我家是经营小生意的，虽然每天销售量不大，但货币流通相对日常生活消费来讲还是快得多。我利用我家这个有利条件加大真相币流通。开始我是用一种防水的画笔往一元钱上写，渐渐地在五元、十元、二十元上都写。刚开始用真相币给顾客找钱的时候，会把真相币加在其他钱里边，找的少加一张，找的多就多加。后来正念越来越强，环境也开创出来了，所有花出去的钱我都用真相币。有一次同修把自家的存款取出来五六万元，都是100元，我们就写上真相短语，再到另一个储蓄所去存，过几天后再取再写再存。后来我觉得这种做法很牵强，就不再做了。然后我就在我家小卖店的流通货币上写真相，因我订货需要到银行先打款，我就利用这个便利条件把每张纸币几乎都写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往每张纸币上都写真相。有时也有思想障碍，后来想每张纸币都是一个独立生命，没被写上的他就不能救人，那他一定很难过的，这样那些思想障碍就去掉了。可能有了用钱救人的心，偶尔就有打印版的真相币流通到我手里，我觉得很好，就找同修商量能不能给我供应打印版的真相币。同修说能，我就攒零钱给同修，我往上打印真相短语，但几天才能攒200-300元，不够我一天用的，这样太慢了。于是就到银行去换各种面额的零钱。刚开始总觉得银行好像知道我换零钱干什么用，后来不断的学法归正自己，去掉了疑心。逐渐的我也引导同修使用真相币，当同修都认识上来的时候，真相币就供应不上了。然后我就动员同修帮助换零钱，零钱多了我的工作量也增加了。刚开始的时候有同修帮着烫，后来我默默的就一个人把这个项目承担起来了，有时天天烫，有时不超过3天2天就得烫一次，因白天看店卖货，这样就得每天晚上必保学完法后才能开始做这项工作，每次都得烫到晚12点以后才能睡觉，最晚到凌晨3点。忙的时候家孩子小同修也帮忙，由于是旧钱币，所以烫时会散发出难闻的气味，小同修会有些情绪，我就鼓励他说，看这些钱币都排着队来美容，准备去救人，看他们多高兴啊，有的纸币流通的已经打印不了了，我们就挑出来。小同修就说，妈妈，他们没有参与救人多遗憾呢。后来有同修知道我在这方面做得太辛苦，就利用有利条件供应我新币直接打印。有一次明真相的一位常人朋友好心地跟我说，听我小姑子说这种钱银行不让收，你赶快别换了，手里的快花出去吧。我当时嘴上说没事，可他走后心里想，他为什么跟我说这些，是不是自己潜意识中也觉得花这钱不仗义。但当我想到师父有关讲法，我就想，你银行不让用，可我师父让用，那就谁也挡不住。于是我就又找到这位朋友深入讲真相，跟他说真相币多了，每个人都能接触到，拿到手的真相币又不能撕掉，会流通到各个角落，这样偏远山区的也会了解这个真相，人人都有得救的机会。这个朋友明白后也跟着花，我鼓励他说，你一定会得福报的， 因为无形中你也在救人。他现在已受益了，几年前肺不好，心脏偷停等毛病不再犯了。除了花真相币，他还在心里念大法好，口袋里装着护身符。还有一个看过转法轮的银行工作人员找到我，说钱上有字他不理解，银行都往出挑。我也给他做了解释，并嘱咐他别挑，这样也属于参与迫害。我又和同修交流，告诉同修应该给银行邮局工作人员讲真相。同时在那一段时间，我高密度对银行发正念，附近做生意的也有来找我换零钱的，多时一次换300、1元的，有时我不给那么多，让他觉得这样的钱并不多，不好换。有人发觉他们的生意不好，就来换真相币，不去别家换，专找我。一次有个人来换钱，正巧同修在我店里，看我忙，就说我给你换吧。来人说我们老板让我找他换，后来老板和服务员都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了。所有给我送货的，我给的都是真相币，他们都非常乐意要，都明白真相，都做了三退。而且我给他们的钱，有的连数都不数，说我的钱不会错。有一些常人商贩时常的也跟同修要真相币，现在真相币越来越不够花，从一天几百到几千，后来上万。在同修的共同配合下，仅2010年一年按农历，我们花出去的真相币1元、5元、10元的总数多达100万元以上。真相币换得多了，我的手都磨出茧子了。有一个同修也做生意，一个人一天就是几千，周围做生意的同修都花真相币，还帮别人换，不做生意生活中也都花。现在过年给孩子压岁，100元都改成1元1沓的真相币。有一个老年同修76岁，他说我们家生活消费花真相币，不修炼的老伴儿打麻将花真相币，屯里的小卖点给我几百几百的换真相币零钱。老同修说他们屯里基本流通的都是真相币，走不出来讲真相又不敢发真相资料的同修，我就鼓励他们花真相币。因在同修的不断成书中，真相币的内容也相应的多了一些。从我手里出去的除破烂钱外，所有的钱都是真相币。原来师父讲法总是嘱咐多学法，真是学有所用啊。因为我每天都很忙，但我在学法练功上从不疏忽。除了同修需要我配合协调讲真相之外，我就是在店里花真相币讲真相。我家小卖店带画吧，虽然不是在正街主面，但有缘人师父都会把他们引到我家里来打电话，我就利用卖货和画吧接触有缘人。除了没有机会讲的之外，基本上我都能抓住时机给他们讲，且都能讲透，而且还有反复来听真相的，这其中也还有得法修炼的。来我家听真相的天南海北都有，地震期间有灾区来的，还有新疆的，乡下各农村的，各省市的。有一次有个要出国的来这里打电话，听完真相走了。经我讲真相的有大老板、当官的、退休干部、教师、警察、大中小学生。我的体会就是多学法，学好法，把讲真相、救人融入生活中、工作中，三件事做起来并不难。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9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